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也许认为共产主义就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了的尝试。不，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也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说起。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也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也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时写了一个叫《Willenum》的剧本，其中写道：“
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首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
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
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
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在《人之傲》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荣。
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碧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轻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液，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站立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黑暗的极度痛苦。
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
一个时代已经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诗中狂妄地写道，
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
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也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信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把人间搅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则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把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没有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 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协龄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地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扶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把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协龄培育的主体。第四步，美苏对峙，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协龄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峙。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协龄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祭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5000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礼义之邦不复存在，活生生把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也在这个过程中把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协龄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实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也就进入了尾声。偌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也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爆发，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爆发致富呢？协龄安排了财富大挪移，把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协龄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也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也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影只。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杀戮，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也许这就是世人对忠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 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哗啦啦决堤一般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恳恳、不畏辛劳而心灵手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赚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以市场为诱饵，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留在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的范畴怎么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得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怎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挪移，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着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把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把世界的道德也拉下来，走向共毁。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挪移、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也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挪移，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也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胖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有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爆发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把西方跟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也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集权摇旗呐喊。什么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 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在共毁的路上。这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天的共产党还是昨天的共产党吗？前30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篡党夺权。前30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30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30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30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30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30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30年崇拜挂在墙壁上的毛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在人民币上的毛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30年用无神论洗脑，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30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30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30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前30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 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其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迫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二者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天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驴。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煽动起来了，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地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甚至丢了青青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到了今天，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也没有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老用在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的不是地方。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纳闷，为什么30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依赖进口？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和笔珠也要依赖进口？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义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复兴，给人一点甜头，苦头还在后面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法治而不是法治，和信用而不是关系，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爆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点甜头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常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说，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说，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说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的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他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点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也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杀光的也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造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也不得不舍弃这些人，而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的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 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它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也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蒙醒的时候了。